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首先请听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现在是2018年2月18日星期日，美国东部时间早上5点，北京时间傍晚6点，请听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说，美国公开将中国和俄罗斯视为战略竞争对手，并非是美国自身的选择，而是国际安全形势变化带来的必然结果。马蒂斯2月17日在出席北约防长会议后返回美国途中，被记者问到，美国决定公开称中国和俄罗斯是战略竞争对手，是否考虑过这样带来的风险，以及由此可能导致的军备竞赛。马蒂斯回答说，公开表明竞争关系不是美国，而是中国和俄罗斯。马蒂斯说，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中国将南中国海的岛礁变成军事哨所，在欧洲将竞争关系公开化的行动是俄罗斯越境侵占克里米亚，以及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支持分离主义分子。将竞争关系公开化行动的是俄罗斯干预我们的选举或者法国的选举。俄罗斯政府反驳美国指控多名俄罗斯人干预了2016年美国的总统大选，称有关的指控是胡言乱语。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在出席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质疑美国的有关证据，称这些指控是西方国家恐俄症的一部分。美国的这项指控使这次讨论全球安全面临更大威胁的慕尼黑会议笼罩在紧张气氛之中。与会的许多安全问题专家说，大量的证据显示俄罗斯试图操纵社交媒体以干预美国的总统大选。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克马斯特在会上说，美国已经学会了如何反击这种干预。他说，美国将揭露并且反击那些使用网络、社交媒体和其他手段散布虚假信息、从事间谍和颠覆活动的人。被视为藏人最神圣殿堂的西藏大昭寺，2018年2月17日，也就是星期六的下午发生大火，中国当局继续严密封锁火灾的消息。大昭寺所在的拉萨市已经进入火灾后的第二天，官方的西藏日报2月18日头版对火灾只字未提。星期六晚间11时许，新华社以快讯的形式用一句话报道了大昭寺4小时之前起火的消息，称寺庙局部起火，火灾被迅速扑灭，无人伤亡，而且周围一切秩序正常，报道没有附上任何的照片。虽然拥有1300年历史的大昭寺跟布达拉宫一起被联合国列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最初由目击者传出的视频和照片显示火势猛烈，火焰冲上了一座庙宇的顶部，但是官方媒体对火灾没有做更多的跟踪报道。在北京大力扩张在南中国海存在，就是军事存在，在南中海建造人工岛上不断部署军事设施之际，美军表示不会被中国的人工岛吓倒。上星期六，也就是2月17日，美联社从正在访问菲律宾的美国卡尔文森航空母舰发出报道说，在被问到中国建造人工岛是否会制约美军活动的时候，美国海军少校霍金斯说，美军将继续在南中国海巡逻，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巡逻。中国向星期六对美国前一天公布的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做出了强硬的回应，称美国的有关调查报告毫无根据，并表示如果中国的利益受到了损害的话，中国必将采取报复措施。美国商务部星期五公布了有关进口钢铁和铝产品的国家安全调查报告，也就是232调查报告，认为进口钢铁和铝产品严重损害了美国的产业，威胁了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美国商务部建议川普总统对进口钢铁和铝制品实施关税、配额等进口限制措施，对包括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越南等国家的进口要增加关税。美国商务部长罗斯说，在外国进口的竞争之下，美国的钢铁和铝产品的公司已经纷纷倒闭。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个时段的美国之音新闻，是由申华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播报的。
以
下为您同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焦点对话节目。
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我是宁馨，欢迎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2月16号的焦点对话节目。首先祝您春节快乐，度过一个美好的2018年。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呢，我们有两个话题，开创新时代，习近平能否超越邓小平，倾几国之力举办的春晚，官民反应为何大不同。让我们首先来看看邓小平的话题。今年是中国改革开放40周年，40年来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大国成为实力惊人的经济大国。回顾这个历程，人们很难绕开被誉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2月19日恰逢邓小平去世21周年，我们就来谈谈邓小平的政策与理念40年来为中国带来了怎样的成就，又留下了什么样的后遗症。中共19大宣布中国进入新时代，相对于过去40年，新在何处？习近平在2018年新年贺词中表示要将改革进行到底，那么他有没有足够的政治远见和魄力超越邓小平的作为？参加我们今天讨论的两位嘉宾分别是中国独立学者、时政评论人士邓玉文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欢迎两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邓玉文教授，我们知道中国的这个改革开放40年哈，邓小平的影响是非常的深远。那么您最近在《纽约时报》发表题为《站在习时代，如何评价邓小平》的长篇评论文章，点评邓小平的功过。那么如果用比较简短的语言来总结一下，您认为邓小平最大的功过分别是什么？
进入我文章里面所说的这个。没有这个邓小平就没有中国的改革开放，或者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那么这就说明，就是邓小平最大的功劳就是推动了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中国从一个贫穷落后的一个共产主义中国转变为走上一个进程，我称之为走上一个进程发展道路的一个中国。这是一个他的最大的一个功劳啊。当然就是说对改革的话，大家有不同的评价，这个。待会再谈。那么说就是说，如果说您刚才说他最大的这个，我不用他的这个，我听这边这个历史的局限性，应该是他最大的历史局限性，就是说还是就是说他不能脱离他勒在共产党的这个历史组给予他们的那个局限啊。也说白了一点，就是说进入我在文章里面说的，他不能就是说运用他最有权力的时候，能将中国导上一个更加比较彻底的那个现代化的跟这个普世价值接轨的这么一个道路。我觉得他这是他最大的，他勒在共产党人的一个历史的局限性。
好的，夏明教授，我们知道，那么有关邓小平推动中国走向这个改革开放，但是很多人觉得他的这个政策，改革的政策呢，也为中国的发展带来了很多的这个后遗症。那么我想听您的想法，您觉得邓小平的这个经济路线或者政治路线为中国带来了什么样的后遗症？
对，我觉得对邓小平呢，我不同意了，他是中国那个经济改革的总设计师。那么我在我的研究中呢，我给他一个定位是中国那个改革的助产士。因为无论从那个家庭联产承包，还是像那个一国两制，还有特区建设，还有城市经济建设等等，那么他呢都善于呢把年轻一代的思想啊贯彻进他的那个就是改革中去，所以呢他更多的是一种助产。另外呢，对邓小平呢最多的批评呢是因为他的六次中的那个就是决定。那么我认为呢，六次的决定呢，其实也是他助产士的一个功能的一部分。因为从苏格拉底的角度来说，助产士呢，一方面呢要接生那个他认为是健康的胎儿，但是另外呢，如果他认为这个胎儿成为一个怪胎的话，那么他也有责任呢把他给扼杀。所以呢，我觉得邓小平他的定位呢，如果这样来看，就可以看到他顺应了历史。那么他如果我们看到他顺应了历史，在推动历史的发展，所以他就有一定的历史的阶段性。今天如果我们把中国的许多的问题，如果把它给就是怪罪在邓小平身上，那么我认为呢，这是一个许多的不公平。因为邓小平他开启了这么一个大的一个事业，他需要有后继新人呢，逐渐去那个长江后浪推前浪，那么往前推。那么如果他的后人、他的继承者失败了，那么并不能说明呢，邓小平呢，那么带来了很多后遗症。当然了，那个六四镇压， 它的一个最大的后遗症就在于，它向中共了就彰显了，最后我们就不讲道理，最后用暴力了来扭曲社会的需求。那么这一点，我觉得恐怕是最大的后遗症。
嗯，好的，那么我知道，那么邓宇文先生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因为您在这个《纽约时报》这个文章里面提到，你觉得邓小平政策的一个最大的后遗症有两个，一个是所谓的政府 GDP 主义，另外一个呢就是裙带社会主义，请你分别的跟我们解释一下，你觉得这两个后遗症主要体现在什么地方？
刚才夏明先生这个说是讲这个不要把所有的这个出任的这个后遗症都算在邓小平上，这个观点我也赞同，确实是他不应该为中国这个改革开放过程中所后来出任的水的事情，特别是他这个去世以后，但是我想这里面有这么一个这个逻辑在了，就是说既然他不管是他是总设计师也好，还是自产市也好啊，自产国也好啊，但是我讲这个至少是前中国改革开放前半段，或者说前30年基本上是按照他的这个开展的这么一条道路来行进的，那么应该出现的问题就他一定不管就逻辑上来讲，理论上还实践中，他应该都要负责任的。包括我文章谈到的所谓的这个 GDP 主义，包括这个说的这个存在社会主义。GDP 主义我在文章里面解释的很清楚，就是所谓的以 GDP 为保障，并且不单是为保障，而且是作为政治标准来这么一个政策啊。具体的这个我就不这个详细的我就不简单谈了，这个大家都明白，这个在中国来讲都知道 GDP 是怎么一回事。那么裙带社会主义或者说用中国的话来说所谓的裙带资本主义，或者说再用更级别的话来就是权贵这个资本的话了，这个在中国来说也是最近讨论的，这个不单是最近讨论，就是过去这个十几年来都已经提起关注的一个动作，这一个跟邓小平的一个这个理论政策是有关系的，包括他说他所主张的所谓著名的三个论调，什么这个摸着石头过河，不管白猫黑猫多久老鼠都是好猫，和所谓的让一部分人生活起来，特别是让一部分人生活起来，这个政策是实施起来是非常糟糕的，因为我们都知道这个在中国来说，对权力如果是没有一个很好的约束的话了，那么所谓谁最先富起来的，当然是一些掌权的人，以及离权力最近的人。所以咱一见的话，如果在这么一种情况下，当然这个先富起来，它有一个特定的，就是说它有当时有一个特定的一个历史背景，因为就是说中国这么大，不可能重新富起来。从逻辑上来讲，就这个它应该是讲得通的，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政策的，但是支持起来，如果说在三富起来同时，如果不对权力进行约束的话，他们就产生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种情况，而且这种情况随着这个时间的推移，它会越来越明显，所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就是说，都一些或者间接的与邓小平这个他的理论、他的思想以及他一些的由他的理论思想所。官方组这个推行的政策都是有很大的关系。
好的，夏明教授，我想请您特别针对就是邓宇文先生一个看法，他就觉得这个所谓的权贵阶层哈，在中国就是因为这个先富起来，还有权力跟这个权贵的这个结合呢，最后形成一个伟大不掉的一个富豪集团，这个富豪集团整个绑架了中国的经济哈，现在就是而且中国这个贫富差距或者中下层向上流动的途径被堵截等等，都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那么您对于他这些看法，您是有何反应或者是有何评论？
对，这不是邓小平的问题。邓小平他的开启的改革了，那么首先呢是从权力下放，然后呢是要政府那个就是摆脱出它各种的就是社会的许多的功能，同时呢党跟政府呢那么要相对的那个分开，个人的权威呢要受到那个遏制。另外的话呢就说邓小平呢确确实实想调动个人的积极性，包括企业的积极性。所以呢我觉得最后的那个权贵主义和就是中国出现的寡头的那个转型呢，那么是在就是 应该说是二十一世纪那个开始出现的。因为邓小平他作为一个发展型国家的这么一个专制领导人，他的主要的那个经历的中国的那个改革开放时期啊，应该说中国还在一个就是发展型国家的这个模式中，也就是说当时中国的政府他面临着一个一穷二白的中国，还是想着跟老百姓和企业跟社会了一起来创造财富。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还是以发展为主，也就是政府呢还在促进经济的发展。但是以后呢，到了二十一世纪呢，当财富创造出来以后呢，那么更多的就出现怎么样把财富来进行分配。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由官僚集团呢进行截取，利益集团就形成了。那么这是在邓小平死后那么出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这两个呢，那么是应该那个分开来。在二十一世纪出现的寡头转型，那么这里边呢，就我们看到九龙治水，还有中国的这个权贵资本的那个膨胀和泛滥。那么这一点呢，我觉得是二十一世纪以后的问题，我们应该那个做分开的探讨。
嗯，好的，我想邓玉梅先生，请你很简短的回应一下刚才夏明先生这个看法，就是说他觉得这些后遗症，比如说权贵资本的这个结合，跟邓小平本身的政策并没有太大关系，而是他的后继者一个很大的问题。那么您对此是怎么看的？
我不太同意夏先生的看法，因为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东西虽然就是说他去世以后。这个是完成的，但并不是说他在去世以前其实就已经在萌芽，甚至是他已经成型了。我现在我文章里面也谈到的，包括这个八九一届的诱因，就是所谓的关岛，包括这个九二南方谈话以后，这个所谓的这个我们讲各个所谓的派系，基本上把当时的中国的经济一个重点领域都已经开始近代瓜分。这也就是说，他邓小平去世之前，这种情况就已经在前行，虽然还没有完全，他的最严重的、最恶劣的状况，当然是在他去世以后，但并不是在他去世以前就没有。
嗯，好的，夏明教授，我们想把话题呢再转到习近平，因为这个今天的重点就是看习近平能不能超越邓小平啊。那么我们知道中共十九大提出中国要在习近平的领导下呢开辟的所谓这个新时代，我想问一下您觉得您的解读，就是这个所谓新是相对于什么而言，新在哪里，就说这个时代和邓小平时代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听听您的看法。
对，现在习近平呢，他的新应该说就是说有人给他提出就是他成为一个毛小平，那么他成为毛泽东跟邓小平跟他习近平呢来一个整个综合，所以呢根据他的目前的言论的表现呢，他的心还是要所谓的回归到社会主义的这正统道路，那么要回归到甚至说不忘初心，要那个就是终极目标还是共产主义。这一点呢跟邓小平呢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看到毛泽东的话呢，他有他的就是纯粹的理论的目标，但是毛泽东失败了。那么邓小平呢，那么当然没有办法把毛泽东呢去完全给否定，但是邓小平呢就淡化了，把就是所谓的社会主义这些东西呢把它给虚化了，但是现在习近平呢又把它给实化。其实这些东西已经证明了，就是苏联和东欧的国家的社会主义的破产呢，已经证明这条路呢是走不通的。尤其我说的这个社会主义道路呢，不是那个北欧的社会民主主义，而是就是苏东的这种马列的列宁斯大林主义的那个社会主义或者和共产主义相关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习近平他没有任何的新意，他唯一的一个新就在二十一世纪了，他还想复辟许多就是被历史了已经证明是糟粕的东西，那么这一点呢恐怕是他的新。
嗯，好的，听听邓玉梅先生，您觉得习近平的这个所谓新时代是新在什么地方？
非常抱歉，我觉得我无法理解这个新时代现在什么地方，因为在我看来，无论是就十九大来看，还是就这个其他的这个文献来看，几乎都体现不出。如果我们把这个新体现为一种进步意义的话，哈，这个几乎体现不出它的新在什么地方。也就是刚才进入这个夏明先生所说的，在这一点上，我觉得我们两个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这个新时代的新的话，也就是说，我过去把这一句话就是说掌管一切，这就是他说的新。新的地方，因为毛泽东时代也是掌管一切，但毛泽东时代没有市场经济啊。邓小平时代有市场经济，但邓小平时代特别在他前期，他党和政是适当的分开的，党是分开的，党不能管。但是现在的话，新时代是确立了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个领导其实换一个更直白的说法，就是党管一切。党这可能就是说， 它的这个一双的一毛又区别一凳的一个新的一个东西，但是这个新的东西在我看来它没有一个任何的历史性的意义。
嗯，好的，夏明教授，那么刚才我们是提到习近平的这个所谓新时代是什么含义哈，我想再落实到政策层面，您觉得他就是上任，从他的作为来看，他的主要的这个执政的这个思路到底是什么？是有没有一个这个最清晰的主线？您刚才提到回归传统的正统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东西哈，那么我就想问，就是说，那么也有人认为他的一些做法其实也是在纠正邓时代留下的后遗症，或者特别是二十一世纪以来的这些，比如说贪腐问题等等，就说他的这个执政的思路是不是在对中国的问题对症下药？我觉得这个是大家所关心的。
对，我不认为习近平目前的他的许多做法了，是对邓小平或者后来的江泽民和胡锦涛的一个螺旋式的一个上升，也就是说是一种阳气，我不认为是这样的。那么我认为呢，习近平呢，那么他现在呢，尽管他的权力呢就是不断的集中，大权在握，但其实呢，他已经成为了中国目前的当代的历史的一个牺牲品。也就是说，他现在被中国的格局呢所俘虏，让他呢自己呢这深陷其中了，那个没法那个摆脱。那么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我们看到就是说，我刚才讲到邓小平的这个发展型国家，走过了一段那个就是寡头的这个分章以后呢，那么今天呢就进入到一个我把它叫为叫收租型国家。那么收租型国家，也就是说中国的那个天量的财富，那么已经逐渐创造出来，而且他的把那个地产、房产，还有就是银行的这个造币权，那么所有的信贷呢，变成国家那个控制的这么一个资源以后，那么这些资源呢就已经产生出了大量的租金，让这个国家这个政府呢能够去这个收取。那么所以我们就看到中共的这个城管的这个暴虐了，那么他就是在收取租金，那么跟老百姓呢跟社会呢在那个争夺这个就是财富。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有那个资源争取以后呢，他就没有动力去发展了。那么所以他也可以放松 GDP 主义，甚至他可以把农民的这个农业税了全部给废除，因为他有天量的这个资源的租金出现了。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政权就变得越来越暴虐，而且对老百姓呢就越来越没有回应，越来越残忍。所以我觉得今天习近平呢，他今天所做的一切其实就在中国的国家性质已经进到一个收租型国家，然后他的那个政策呢和他的那个政治思想和他的那个行为方式呢越来越对老百姓呢没有回应，越来没有对社会呢有那个责任了。这点我觉得他其实不要看到他觉得好像他可以做一切，有权利在握，其实我觉得他已经成为中国那个现状，尤其是官僚利益集团，尤其这个掠夺社会财富利益集团的一个牺牲品了。
嗯，好的，邓玉文先生，您在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评论文章里面提到，您觉得今天的这个习近平和四十年前的邓小平一样哈，也是处于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口。我想听听您为什么这么说，尤其是在您看来，就是说这个关口面临的这个重大的选择是什么？习近平到底有没有这个选择？
因为我讲的他讲的面临重大的历史问题，确确实实也就是刚才讲的邓小平这个理论和路线呢，他会产生了很多问题。那么如果把这样就是说在这个基础上能够改进他的一些缺点了，那么就是说属中国这个向何去处，是前进还是倒退，还是原地踏步，那么这就是体现这个关口的一个东西。在这个意义上就是说，这个历史应该说就是选择了赋予了这个习近平这么一种使命。当然，他怎么样的做那是另外一个问题。这就是我说的，他是属于的这个又一次历史选择一个关口的一个东西。但是从现在来看的话呢，确确实实属于这个刚好这个新的时代，他也提出了。我们讲从理念到政策也提出了一些所谓的，我觉得是打引号的一个新，这个提出了这么一个东西，比如讲经济方面，我们过去所说的所谓的从过去的国退民进变成现在的，或者说过去五年的民退国进，国有企业进一步这个壮大膨胀，这当然也就是所谓的一个打引号的新了。包括这个政治上更加突出这个所谓的这个政治忠诚的问题，它意识形态方面更加这个严厉的这个控制的问题。总而言之，在政策的导向上，或者是我这个我认为就是说，相对于这个 这个他之前的前吴温时代呀、啊，就是变得更加的主动的进取了，也就是这里的进取都是打引号的进取啊。
嗯。
所以说这个新的话，都是我觉得也就是无论从思想到政策，它确实有新的地方，哎，有些这个新的地方就体现在这方面。但这个新的地方对中国来说，是好事是坏事呢？从阶段性来看，它的反腐，不管怎么样吧，我们不管对这个反腐怎么评价，总而言之，他把那么多贪官都关起来了啊，从老百姓的角度来说，似乎是一个好事情，对。但是从这个历史的发展角度来看，执行这几套政策，是一个历史的一个方向，还是转一个弯之后再往前走呢？我们讲这个，从目前来看的话，当然能看出一些苗头来算，但是是好是坏的，我讲历史肯定在不久会做出自己的回答的。
好的，从领导人的特质、远见和魄力来说，您如何评估习近平和邓小平的这个区别？
对，邓小平呢，我有一个评价了，我就觉得，首先呢，毛泽东呢是最了解邓小平的，所以毛泽东说了，邓小平是一个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其实邓小平呢，就在把中国呢，一直就在拉向了，最终会走向一个完全的一个市场经济方向走。但是另外呢，我觉得就是邓小平呢，应该说是最了解中国的。所以呢，在邓小平呢当时面临的历史选择，也像今天习近平面对的历史选择一样的，他有五种不同的道路方向可以走。一种呢是中国的封建专制的往回走，另外一个是继续走马恩列这种传统的共产主义的模式，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东亚的这种发展型国家，像日本或者新加坡这些四小龙，还有一个呢就是欧洲传统的这种法西斯的这些做法，最后呢一个呢就是应该是安格鲁萨克逊的这种自由民主的这么一个道路。你可以看到了，就邓小平呢基本上是倾向于后面两个，也就是说他主要是拥抱的是东亚的发展型国家，然后呢他对那个西方国家，尤其美国为主的西方国家呢，那么非常的就是那个感兴趣。但是今天呢，如果你看习近平面对的这个历史的关头了，那么他选择的是往回走，走到中国传统里面去。尽管他说得很好，叫弘扬中国文化，但是中国文化里边，在过去2000年，他有他的那个就是优势的东西，有他的优秀文化。但是呢，在近现代呢，他本身把中国带向这种失败和停滞了，就已经反映出他的这些糟粕了，没办法适应20世纪，更没法适应21世纪的人类历史的挑战。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着习近平呢，他在逐渐远离那个安格鲁萨克逊的这个自由民主的这个模式，对他们呢甚至是敌视。另外呢，他基本上呢也放弃了这个东亚的发展型国家模式，也就是我刚才讲的，中国经过这个寡头转型以后，逐渐陷入到一个那个掠夺型的这种收租型的国家。现在呢，他辅之以那个自己的执政呢，一方面是传统，另一方面再到马列的原教旨主义去寻找这种思想武器。最后呢，你看到他就是加了许多的那个欧洲那个大陆主义的这个法西斯主义的胡椒粉。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要把习近平跟邓小平在比较他们的领导能力，那我认为邓小平呢，他是一个顺势而变的，而且邓小平他没有建立自己的个人独裁，而且邓小平呢，他从来没有就是把中共的那个几个最高的领导职位那个占据，更不要说同时占据。同时呢，我们看到了邓小平时代在作风上形成了一种磨合，也就是说他跟陈云或者跟彭真或者其他的老人还有一种相互尊重，他还有一种就是对自己的权利呢有一种觉得我应该自治一下，或者社会呢应该让他那个不要被国家太多的去干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习近平呢跟邓小平呢他不同点就在于，习近平认为他要想那个多有所奋进，而其实他用国家在对社会和对经济进行伤害的时候呢，其实他可能不是会带来大成就，那么他会带来大灾难。这正好是邓小平纠正的，也是邓小平想避免的。
好的，确实哈，我想请邓宇梅先生对刚才夏明教授提到的这些观点呢做一个回应。我们知道国际社会哈，我不知道中国的这个内部的情况，但是国际社会对于习近平呢存有疑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就是说他不仅没有像外界希望的那样进行政治改革，反而是通过种种的这个方式呢集大权于一身。我们知道就是在结束毛泽东的集权之后，邓小平在中共最高权力交接方面带来了很 多的影响。那么现在很多人觉得，就是现任的这个习近平呢，他脱离这些什么隔代指定接班人啦、集体领导这些原则呢，是打破了邓小平立下的一些政治规矩。那么他们觉得呢，是一个比较危险的趋势。我想听听您是怎么看的？
所谓的这个集权的问题啊，当然是基于胡温时代的这胡时代的那种九龙治水的，特别是除了周永康的这么一个教训，做出的一个所谓的一个，我认为是中共的一个有意识的集体的蜕变，不单单是习近平个人的意愿，是一个中共集体的，就是说，但是从客观地说啊，我个人认为，客观地说，这个集权，因为要推进中国的从中共的这个观点来看的话，他要进一步推进所谓中国的发展的话，他必须要集权，它具有某种意义上、某种程度上具有这种客观性。但是现在的问题是，集权是走过头了啊，已经找到从集权找到了个人的，几乎是往个人崇拜这个方向上走了。这确确实实是进入刚才下面叫所说的，就是把邓小平时代所确立的一整套原则基本上是推翻重来了啊，推翻重来。从这个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从这个角度来说呢，进入有一位刚才您念到的一位网友说，这个希望他能够政治体制改革，在我看来，这个希望可能恐怕很大程度上会落空，很大程度上落空。所以说如果说要简单的比较他们两个人的这个风格的，我觉得都不是太好比较，包括他们的个人执政的风格，包括这个时代的这个背景，都是不一样的。
好的，在夏明教授最后，我想请两位点评，就是说从邓小平的政治遗产和历史评价哈，今天的中国领导人能够到底得到从邓小平的经历得到什么经验，又能吸取什么教训，就是习近平从邓小平身上。但是在那之前哈，我想引用几位网友的这个评论，今天的网友评论非常多。那么有一位自称天安门上太阳落的一位网友观众呢，他说共产党当年在延安整日鼓吹在全中国实现民主，如今已经过了半个多世纪也没有兑现。他说习近平刚上台的时候呢，有一种说法说他会先集权再搞这个民主改革，现在习近平呢终于成了人民领袖，大权独揽，共产党的初心到底是民主还是专制？习近平这个领袖人们还会相信他吗？还有一位叫 Edwin Chen 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习近平呢不断的造势，想把自己的权威提高到毛泽东或者皇帝的水平。他说这是因为邓江湖时代的财政高速增长结束了，依靠贪腐笼络人心的手段不实用了，习近平想靠价值观或者理想来吸引人，但是可惜呢，共产主义已经其实完蛋了。还有一位姓吴的叫吴敬刚的一位观众朋友，他说领袖这个词啊真是让人思绪混乱，久久不能平静，想起来俄国的约瑟夫也是领袖，朝鲜金家几代也是领袖，毛红朝太祖毛泽东也是领袖，他是现在居然又来了。但是呢，他说庆丰野主推的这个个人崇拜呢，在一个资讯发达的时代难度很大，可以预知无非两个结果，要么最后不了了之，要么对党内外学习封闭信息，让民众互相监督，甚至人人自危。我想很多这个观众朋友提到这个所谓领袖的称谓呢，是指这个中国的官媒在春节前推出这个所谓人民领袖的歌颂这个习近平的微视频，所以这个人民领袖这个说法现在是很非常普遍。那么我想最后请两位分别来点评一下，就是说从邓小平的这个历史经验、历史评价，那么习近平能够吸取什么样的教训或者经验？夏明教授，请您先来谈一谈。
对，邓小平呢，他因为经历了整个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就是诞生呢，到他夺权呢，和他的那个各种经验教训呢，失败的过程，所以呢，邓小平呢，一个最直接的经验就在于，当中共呢走向极端主义、走向教条主义的时候，中共就会失败。 那么当中共呢走向就是务实，那么能够有这种就是实用主义的或者就是实事求是的作风，那么中共呢就会那个繁荣。那么所以呢邓小平呢他就是吸取这个教训，他的整个施政呢和经济呢那么都那个就是贯穿了这种教训。但是今天呢很不幸呢习近平呢又走到了极端主义和教条主义。那么我认为中共历史呢本身就证明这是那个他会遭遇危机的一个很重要的根源。同时呢中国共产党的整个历史和世界共产主义历史也证明呢在共产主义的理论中和它的实践中是不可能生长出民主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期盼习近平呢那个搞民主了我觉得是缘木求鱼。最后一个呢我想说一下邓小平跟习近平的比较，邓小平呢更多的是一个猫论呢，我觉得邓小平更像一个猫。那么他呢就说对社会呢还有一种就是不去干预，只要大家不那个让他觉得有问题他就那个让这个社会去独立的运作。但是呢习近平呢今年狗年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习近平呢更像一个狗，那么他呢会疯狂的去干预这个社会，同时呢他又把他的周边的人呢也都期盼呢对他有那个高度的忠诚。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两个领导人呢确实给中国会带来不同的遗产，而且也给中国历史呢也会带来不同的遗产。
嗯，好的，好，邓宇文先生听听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里面第一个就是要对权力的问题要有高度的敬畏。如果说对权力没有敬畏的话，对权力这个认为自己一拳大敲一大权在握就能够把令行的话，这个就非常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一个行为啊。另外我觉得就是说现在共产党不强调要有这个不忘初心嘛，既然这个不忘初心是一个好事，就当年共产党我们讲建党的时候是为了所谓的说谋取中国人民的这个福利嘛，这是一个不忘初心。但是我觉得在目前来说更重要的一个强的一个不忘初心应该在什么，就是在数十年前当邓小平做出改革开放决定的时候那个是不忘初心。所以说我觉得如果要强调说是要不忘初心的话，就是要重回邓小平1978年改革开放时候的中国为什么要改革开放啊，必须牢牢地记住这一点啊，必须牢牢注意这一点。只有这样的话呢，我觉得才能中国社会才能继续进步，否则的话不太乐观。
嗯，接下来我们要谈一谈央视春晚为何官民反应大不同。那么今年的春晚呢又如同往年，官媒一片叫好之声，网友和朋友圈中呢却是骂声不绝。与此同时，对许多海外观察人士来说，大家最关注的是央视早先的一篇报道，提到春晚的山东泰山分会会场会重现秦汉等五朝帝王的风禅盛况。许多分析人士将其解读为赞美帝制之作，甚至体现中共领导人的皇帝梦。但最后的春晚直播呢，仅仅将风扇大典的舞台呢作为表演背景，亮相时间很短。那么每年春晚官民反应的反差为何如此之大？央视有关重现风扇大典的报道为何引起争议？这个节目最后掐头去尾低调现身，是本来就外界反应过度，还是央视做了最后的改动？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分析。这三位嘉宾分别是独立评论人士高新先生，网上杂志纵览中国的总编陈奎德先生，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先生。欢迎各位参加我们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好，我想为了参加这次节目哈，各位可能勉强的看了一些春晚的内容，我们大家都看了一下哈。那么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首先来点评一下，您自己看了这个节目，您的总体感觉是什么？那么民间普遍对这个春晚不满，我看到在朋友圈里面，特别是你觉得反映了什么？
我看到有网友评论说啊，叫做歌舞升平，歌功颂德，历来春晚无一例外。总体上的35年的春晚，一年比一年烂，一年比一年的政治宣教意味更浓，所以我就说他呀，没有最烂，只有更烂；没有最俗，只有更俗。
对，我们看到这个网友评论很多说这个史上最差春晚哈，这个名称好像每年都在用哈。那么今天陈奎德先生，您自己看了以后，您有什么感觉？
说实在的，我看不下去。我看了大概是打开了10分钟，我就实在是看不下去。有一种生理上的那个厌恶感，就是生理上不能忍受。它是一种高度的庸俗，而且假，整个的假，而且那种平衡确实也如大家所共同看到是 越来越比过去更加政治化。你说过去80年代或者他还有一点老百姓日常关心的内容啊，现在越来越政治化，而且还有开始就是很多兵啊这些，显得整个的中国某种军事化的相貌都出现了，所以我感觉是非常的令人不能忍受，甚至是某种生理上的厌恶。
嗯，好的，夏明教授您的看法呢？
对，新年呢，我也不想多说太多的，就是那个扫兴的话。因为呢，我们毕竟呢，社会呢，面临的一个分层。那么现在呢，就是一个大众社会了，那么逐渐呢，在分化成各种小众社会。那我觉得我们呢，大概可能都属于是一种小众社会的，可能会找到我们的兴趣点，找到我们的美学的，就是那个价值观。但是呢，对中国来说呢，确实它还是处于一种大众社会，它还有一个就是那个大卖场的这个拼盘了。那么想满足整个这个未经分化的大众社会，当然今天的中国社会呢已经非常成熟了。那么当然有一部分人还会那个非常热衷于那个看这种央视型的这种那个文化产品，但是我相信呢，它与中国的社会分化呢也越来越脱节。那么我注意到了这个那个春晚了有四个特征。第一呢，色调呢太红，所以呢，无论从布景那个，从主题，从那个服装，那我都觉得非常的让我觉得是我那个是跟那个时代完全格格不入了，还是这个表演跟那个时代完全格格不入。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说内容呢太平。什么叫内容太平呢？基本上从习近平的思想里边呢来寻找整个主题，无论是那个古诗那些古语来把习近平的名字镶嵌进去，还是说什么一路一带，什么中国走向世界等等，那么基本上呢都是跟着习近平的思想来转。第三呢，我觉得是非常荒谬的陈腐的就是世界观，也就是说对西方的解读，包括所谓的在国外打工的怎么样的那个辛苦受苦等等，然后呢对那个就是一带一路的所谓这些伊斯兰国家啦，或者是非洲的这个解读啦，具有强烈的这个就是非常滑稽的，而且那个简单的甚至有种族歧视的和文化就是歧视的解读。那么最后一个呢，那我觉得当你在看整个主题是新时代，但是呢很不幸呢80后90后这些新人呢完全没法那个扛起来那个跟习近平呢共建新时代这个重任。为什么？因为80年代90年代那么这种就是软风，这种软语软环境创造出的这一代新人呢，就不是能够跟习近平一起扛大包走100里了不换肩的了，所以我觉得非常具有滑稽意义。
好，夏明教授，您的这个观察非常的全面啊。说到这个色调，我们确实也是有几位朋友在一起看了一下，在网上都说真的是红遍红，整个一个大好江山一片红的感觉，大家都觉得很多这个红色背景有点让人想到这个比如说朝鲜的这个集体表演等等这种特色哈。那么我们知道这个春晚呢，就是说虽然是一个文化事件，但它历来要经过中国的这个层层的政治审查，那么直到这个最高层。那么刚才夏明教授我觉得说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这个观察，我想听听高新先生，您觉得今年的这个春晚有没有什么独特的这个信息啊，尤其是政治方面的风向或者信息，您有没有看到？
是这样，它就是相对于去年，特别是再往前比的话，就相对于邓小平时代，我说邓小平时代是包括了江泽民，包括了赵紫阳，包括了胡锦涛那一段，胡耀邦那一段时代，因为春晚到今年已经是35年了，那么相比于过去，它图解政治更直接了，就包括六四之后这些年来的春晚。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凸显政治更直接，这个宣教意味的更浓厚。另外就是相比于过去几年呢，就是从感谢党国政绩这个主题，再加上了歌颂领袖的功德，歌颂领袖的思想。当年我们记得有一首歌叫做有一个老人画了一个圈，那么还没有直接点出邓小平的名字，没有直呼其名，就是对邓小平的歌颂还是相对间接的。现在呢，就是由主持人直接宣讲十九大精神，由主持人直接宣讲习近平思想，所以我就说春晚已经堕落到比过去更加让人无法忍受的地步了。
好，陈国德先生，您的观察。
你好，我是说实话，刚才说了，我实在看不下去。不过呢，就是说，关了几眼，就是说他是那个眼花缭乱的那个红色啊，确实是有点扰乱，使得人非常的难受。且不说了，我觉得只要是前些年，我记得还是90年代吧，还是诸如此类的，他还有让各个省分会场 让各个省稍微有一点点独立性的进行存亡，进行某种竞争性的东西，然后只要稍稍有一点点竞争，民间有一点点活力出来，都要稍微不同一点，各地要放出一些其他的东西啊，甚至包括说什么唱歌的各种各样的评选，什么诸此类的，把那些后来新出来的一些歌王啊，这些都是这样慢慢的在各个地方有一点点竞争性的时候出来的，像湖南台呀，还有很多台表现出了它的特点诸此类的。现在这样一个把中央台，然后把中央台分到好像各个地方都是中央台的分台，然后在各地，甚至当然跟我们待会儿会谈到的，还有所谓的风扇这个事情，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我认为是恐怕是他确实该开出是有意想做，后来发现不行。
我想陈贵先生，您刚才提到的可能是讲以前春节的时候呢，中央电视台搞春晚，其他的电视台的这个卫视呢也搞他们自己的春晚，那么最后呢形成这个竞争之势呢，最后现在的规定就是说不许地方台在这同样时间搞这个春晚，那么就是为了抢这个央视的大戏，所以实际上也是一种害怕竞争的这个表现，好吧？那么是的。那么刚才我想提到这个风扇大典哈，我想这个缘由是这样的，就是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大陆的很多观众朋友可能不太清楚。那么就是说央视呢在2月6号就是做了一个报道，就是说呢春晚的一个重头节目就是一个风扇大典，这个标题呢，这个报道的标题就是说央视春晚走进泰山，风扇大典舞台经验，就是说呢春晚最后会推出这个风扇大典，就是重现这个中国历代王朝这个皇帝在这个风扇大典泰山的这个仪式哈。但是最后我们注意到，实际上春晚只是把这个风扇大典的舞台呢作为背景，用了几十秒钟，那么中间呢就是用一些中国的这个传统的古训啦，比如说什么天行健啦，君子以自强不息啦，学而不厌，诲人不倦等等，把这些语言搬出来，就是冲淡了这个皇权和帝制的这个色彩。但是在这之前，因为央视这边报道了，外界有很多的关于这个风扇大典的争议，就觉得是要中国可能要恢复帝制，或者是反映最高领导人这个皇帝梦哈。我想听听这个夏明教授，您觉得这个外界此前有关这个风扇大典的这个争议是过度的反应的，还是说你觉得央视最后比较低调的处理是最后的这个一种改变？您觉得哪种可能性更高一点？
对，首先呢，作为习近平呢，他的帝王思想呢，那个表现是非常清晰的，而且呢，他应该说对整个外部世界了，尤其是对整个世界的主流文明，那么以西方国家代表的主流文明呢，我觉得知之甚少，所以呢，他会觉得中国的一套的东西，尤其通过他自己的人生经历呢，他觉得可能具有更多的亲近感。当然，我另外也觉得呢，比如说像彭丽媛呢，那么他本身也从山东来的，那么可能也会凸显一些山东的一些文化。那么当然，泰山呢，作为一个登基大典呢，这种彰显那个天子天命呢，还有这种天人这种那个就是合一的这种主题呢，当然就成为他政治上呢是非常方便的一个用的。那么今天呢也用了，而且呢也反映出这些倾向，那么这些主题。但是我相信呢，就中国社会呢，今天走到了一个如果我们想那个袁世凯在不到在100来年前呢，就是说要登基了，那么今天我相信中国人呢，恐怕要你接受习近平登基了，恐怕比当时中国人要接受袁世凯了，恐怕更难。所以我相信呢，就说中共的内部的一些人，或者自己他们那些在做这些戏的人，也都发现了这场滑稽剧了，变得太可笑了。所以我觉得呢，他们恐怕也自我的一些收敛，甚至我在想呢，恐怕从习近平或者从就是王沪宁这些啊，都觉得恐怕有点过分了。所以我觉得他们恐怕想做，但是呢，我觉得在面对着中国社会的这种强烈的反弹下呢，他们认识到他们的这个就是滑稽和荒谬，所以我觉得两方的互动吧。
好的，听听高新先生您的观察，就是这个风扇大典为什么被认为是这个体现封建帝制的这个重要体现？那么最后央视这个处理您是怎么看的？
是这样，这个它三个分会场啊。一个是贵州，一个是三亚，四个分会场，还有一个珠海，还有一个山东泰安。那么事先的设计我们可以看出来它各有各的特色，像贵州它是一少数民族，像三亚呢它是想表现中国这个天涯海角的另一面和这个中国面向世界旅游的另一面。至于泰安毫无疑问 从后边看到的，我们已经看到最后出现这些节目其实和山东泰安并没有直接关系，比如唱龙的传人为什么不到山西去唱，为什么不到河南去唱，很显然山东泰安那个分会场原来是为了那个封山大典。那么所谓的封山大典呢，其实是现在的山东方面由一些商人出面搞的一个旅游项目，搞了一个商业文化项目，不知道被谁看中了，觉得这个呢可以借古捧今，
嗯，
来体现或者来迎合习近平的所谓帝王思想。在海外这个齐声错愕的前提下呢，我觉得王沪宁呢就不得不叫停。至于是不是像是不是习近平本人，我觉得可能像王沪宁他们这些主管意识形态的人主动叫停的可能性更大。
嗯，对对，确实是哈。我们知道这个央视在报道这个封山大典的时候呢，是把它作为一个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象征来做的。但是呢，我们知道确实外界的解读是从习近平上任以来的很多的一个做法，比如说在美国总统川普访问这个中国期间，那么习近平也是一反中共领导人以往的惯例，在中国先前的这个皇宫故宫来接待川普夫妇，当时也曾经引起外界的这个争议哈。你认为习近平或者是说现在当朝领导人是真心要展现这个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这个宏大气势，还是说民间过度的解读了习近平的这种好意？夏明教授，听听您的看法。
对，我觉得呢，就是习近平呢，他现在面临了一个他的权威了，需要有各种仪式神话了，还有这些就是排场了，这些尊严呢，来让他呢能够把自己的权威呢给竖起来，而且把权力呢给那个掌握下去。但是他苦于了，就是他没有，就是就像我刚才讲的，有五种不同的选择，他没有一个这个知识面，也没有这个胆量了，通过就是民主的方式了，那么确立自己的合法的那个理性的和那个就是民主的权威。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看到了，其实在民主制度下呢，领导人也享有崇高的这个威望，而且他们呢在历史上也有非常高的地位，退休以后呢都有总统的什么博物馆呢或者图书馆等等，其实呢是排场和尊严呢是很高的。但是呢就中国的领导人尤其是共产党的领导人，他就没办法就是玩这个民主这个游戏，也就是说他只会那个从人民领袖那么这个角度去思考。那么所谓的人民领袖呢，人民呢他就把它放成一个政治化的一个概念，未经分层的，那么他呢就可以把它来那个控制和操纵，就像毛泽东一样的。而这个领袖呢，他跟人民的关系呢是由领袖去界定，领袖去界定谁是人民，人民呢一定会是拥护这个领袖的，如果你不拥护这个领袖，你就变成了敌人了。那么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没有把就是领袖，在西方国家也有领袖，他没有把领袖了放到一个合法的一个实政的一个选举的程序中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看到了中国的领导人或者他的这些给他溜须拍马的抬轿的就只有从他们的想象力，而且这是非常贫乏的想象力。这一点呢也可以看到习近平呢他被一帮了就说确确实实已经没有想象力的人那么在帮他，既没有想象力也没有那个胆魄，所以这样的话就搞成了今天这样的一个历史上的一个荒诞剧。就像马克思讲的，那么历史呢就说往往呢是以就是第一次呢是以就是悲剧的形式告终，第二次呢就以滑稽剧的形式告终。那我觉得中国正好在上演这个滑稽剧。
嗯，好的，听听陈辉的。
对不起，
请讲高新先生。
好，我补充一点，就是具体到为什么在故宫里啊去接待川普。我们知道川普他是在美国的川普总统是在私人庄园里接待了习近平，那么习近平呢是作为一种回报安排了故宫。我想呢，这个除了刚才夏明先生所分析到的，还有和习近平本人的这种不服输、不认输、逞强好胜的这种个人性格在里边。在关于习近平年轻时候下乡插队的经历的描述中，经常会提到他这个人呢，就是喜欢去掰腕子，喜欢去跟人家比扛200斤的麻包走20里山路不服输，这样一些他的性格中的特点。和他那个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个造反派的脾气，那么我觉得这也有和川普去较劲，好像在和川普掰腕子。那么在一定要在国人面前，特别是在世界舆论面前，要把川普比下去。怎么比呢？你接待的庄园是你自己的，我接待你的这个皇宫啊，它是中国皇帝的。不过呢，皇帝过去的叫法呢，皇帝是过去的叫法， 在我们中国新时代的特色里啊，我们叫做领导核心。
好的，我想听听陈国先生，您作为一个文化学者，我们刚才提到这个风扇大典在海外引起很大的争议，那么大家觉得有这个恢复帝制的这个苗头。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习近平执政以来呢，也多次强调要恢复弘扬这个传统的中华文化。我想听听您的分析，您觉得习近平到底希望恢复的中华文化里面的什么样的传统，什么样的价值观？你觉得他是希望看到什么？
我想他，我们从习近平的教育背景和他的整个的这个成长的背景来看，他基本上是所谓的在文革中间后来有所谓的儒法之称，他实际上是对毛泽东那一套，就是说讲所谓的法家，也就是说绝对君权，就是君主的权利要高于一切，君叫臣死不得不死，臣不得不死，这样一种绝对君权的这样一种所谓那种法治，那不是像现代的法治，那是说真正的人治的顶峰。不，那是他受的教育的背景。不过他目前看来，他还有现代的，他当下的中共的背景。中共背景的现在的统治的畸形性在什么地方呢？他就说他现在的全部精力，他不像其他的任何一个国家的政府政权一样，是要关注各个民生啊、外交关系啊、福利啊。实际上我们看到中共他现在全部的焦点就集中在我这个政权的合法性的焦虑上。他知道苏联东欧已经完蛋了，中共也会面临这个最大的要倒台的风险，他过去有个什么击鼓传花啊，这一直就在考虑这个问题。所以说他非常畸形的一辈子想着这个东西，包括这次风扇也是，他是要把，因为他的合法性焦虑过去是说是所谓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这个破产了，后来有政绩的合法性，要是经济上搞得好的话，我可能还现在经济上这个前景也非常不妙，所以他现在又用过去中国传统上的所谓皇帝的这个合法性，就是说天子我是受命于天的封禅嘛，皇帝受命于天的这个典礼来确立自己的合法性，以便继承中国的传统。表达我这个现在坐稳这个位置是有传统性的这种合法性授予的，就是说是天授予的，我们是天的儿子，就是像皇帝那个，实际上他是要希望继承这样一个传统，表明皇帝受命于天，天命所归，所以才我来在这个传统中间来解决他的合法性的焦虑问题。因为他现在除了民主可以得到合法性，但是他又不愿意民主，因为实际上实行民主了，中共就要下台，他知道他整个的如果是选举程序舆论就，所以他必须要从历史传统中间获得自己统治合法性。
好，因为时间不多，我想请每位最后用一分钟时间很快的点评一下。我们知道春节之前中共党政两大喉舌人民日报、中央电视台推出这个联合推出这个所谓微视频，叫做人民领袖为习近平的歌功颂德。那么从领袖核心到统帅，这些对于习近平的称谓背后传递出什么信息，我想请每位很快的评论一下。那么首先请夏明教授。
对，我刚才讲的就是说，因为人民呢他不是公民，他不是选民，所以呢他会可以被操纵，而领袖呢一旦呢他可以去操纵人民这个定义，而且他已经没有就是经历过任何的合法程序来这个建立这个领袖的权威和他的权力的交接过程了，那我觉得人民领袖呢最终呢就会变成人民的公贼，也最终会变成就是毛泽东一样的混世魔王，那么最终会荼毒人民。
好的，高新先生。
是这样，毛泽东时代呢，毛主席是伟大领袖，华国锋时代呢，华主席是英明领袖，现在呢他自己要换一个说法叫人民领袖，他觉得人民领袖比英明领袖比伟大领袖更接地气，也更容易被老百姓接受。
好的，陈奎德先生，您的看法最后一分钟时间。
我想他现在把领袖这个标志抬出来，这个符号抬出来，大概最主要的心理状态还是他要整个的在中共的统治历史上要比肩于毛泽东，要就是说要和毛泽东平起平坐，所以说包括他可以要压倒包括江泽民啊、胡锦涛，甚至要和邓小平甚至超越邓小平这样一个历史地位，他是我想他是这个他的幕僚逢君之恶来想出了这样一套称呼，但是我想这个称呼很快就会过去。
好的， 所以我们今天呢整个讨论有非常多的评论，不好意思不能时间所限的不能引用所有的评论。那么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观众朋友因为时间关系呢就进行到这里，我要感谢夏明教授、陈奎德先生和高新先生的这个精彩的讨论。欢迎您到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或者 YouTube 观看焦点对话节目，我是宁馨，祝您晚安，我们下星期五再会。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